听众朋友，中国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禁止进口西方的塑料废纸以及纺织品垃圾之后，今天中国官媒新华社又再度宣布了中国环境部、商务部以及发改委联署的一份文件。文件规定，从明年一月起增加32类禁止进口的固体垃圾，包括钢铁、木材废纸以及破损的汽车、船只废零件等等。中国官方的上述决定必将推动西方政府寻找新的垃圾处理方式。应该说，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上述决定为地球的环境带来了福音，因为它使西方消费者终于意识到高消费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不仅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必将伴随着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即使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之后成为垃圾之后，也依然必须付出环境代价，尤其是当这些垃圾通过远洋货轮从欧美运输到中国，其中所必须耗费的能源以及对海洋环境的污染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此前往往受到消费者们的忽视。令人遗憾的是，自从中国拒绝接受西方垃圾之后，长期把中国作为垃圾桶的国家逐渐将垃圾转向泰国、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然而这种应对措施尽管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因为东南亚地区的小国的垃圾处理能力有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达到饱和，而且塑料等垃圾并不是可以多次回收的原材料，一般只能回收一次，至多回收两次，不能继续回收的塑料因不能够自然分解而不得不被焚烧，而塑料在焚烧过程中将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剧毒气体，所以应对塑料垃圾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生产塑料产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减低垃圾生产，零垃圾的消费意识逐渐被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们所接受。巴黎的大街上出现了许多专门出售散装商品的商店，顾客可以拿着自己的玻璃瓶去购买洗衣粉、洗发精以及家庭用的清洁剂等等。家庭的日常消费品，例如面条、大米等产品也可以散卖，顾客可以用自带的布袋或者纸袋来包装。因为塑料口袋、塑料盒子，绝大多数的塑料制品不仅不能够多次回收，而且产品内含有聚苯乙烯、内分泌干扰素等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另外，同零垃圾意识同时流行的消费方式就是购买本地生产的产品，无论是日常消费的蔬菜水果，还是家庭使用的电器或者家具用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使用本地产品，这一方面是为了捍卫本国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出于环境考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也使消费者更加意识到消费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的消费模式应该成为过去，因为它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国劳工的可耻的剥削之上，其次中国制造从原材料到成品出口，其环境代价都是西方同一产品的好几倍。虽然制造商与进口商能够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虽然消费者也自以为获得廉价产品而一时欢喜，但是最终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地球环境的极度污染还需我们地球上每个人来买单。所以中国出口模式终究是一个不可能持久的模式。同样，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节中，中国官媒兴奋地介绍当天的网购营业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网购业务如何发达等等。殊不知在全民网购的背后留下的是大量难以处理的垃圾。据中国国家邮政局统计，中国全国快递在2016年共消耗了约32亿条编织袋、147亿个塑料袋、37亿个包装箱以及3亿3000万个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包装纸就达到4600万公吨，相当于砍掉了7200万棵树。而对快件垃圾的回收率，据报道仅仅不到10%。所以，现代运输网络商务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但是不能忽视这些消费模式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限制垃圾进口的环保效应，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